真是感谢粤语堂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献唱这首《天上有不散的筵席》。
我哋好感谢粤语堂弟兄姐妹献上呢首《天上无不散之筵席》嘅歌。
今天我想和大家集中的是想《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
唔好意思，头先讲错咗，系天上有不散之有不散之筵席嘅诗歌。今日我哋系讲《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在前往克西马留园的路上，耶稣对门徒讲的一句说话。
这个是在耶稣在克西马留园路上跟门徒讲的一段说话。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耶稣这一个预言，门徒似乎听得不太明白。
耶稣这个预言门徒听了好像不太明白，
而且很多约翰福音的读者我想也不清楚这个预言的意思是什么，
而且很多读者可能都不清楚耶稣的意思。
究竟耶稣讲还要见我指的是他的复活了，
究竟耶稣讲他还要见我是指他的复活呢，
还是他的再来了，
还是他的再来。
新约神学流行一句的话，已经还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新约嘅神学有好经常讲呢句说话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还未然。
来到世界受死埋葬复活。
耶稣来到世上受死埋葬而且复活。
神的国已经是来临了。
神的国已经开始了，
但耶稣还未再来，
但耶稣仍然会再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已经还未然的末世的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个已经还未然的末世当中，
这个末世的宏观历史的意义是个重要的课题。
这个历史的宏观在末世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但今天我想和大家留心的是十六章十六节第一课，
但今天想大家留意的十六章十六节这一刻，
耶稣和门徒的取景。
耶稣和门徒的取景，
在几个小时之后，耶稣就会被去捕，之后他就会带到十字架。
在几个小时之后，耶稣就被拘捕，而且带到十字架前面。
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到了，
不够一天，
不够一日，
死亡就会在他身上有暂时的霸权，
死亡就会在他的身上有霸权。
但很快，
好快，
他又会从死里复活，
他又会在死里面复活。
与其说已经还未然，
与其说已经还未然，
倒不如说成功在望不要放弃，
倒不如这么说，成功在望不要放弃。
面前的一场仗是最艰难的，
面前的一场仗是最艰难的，
因为他们的总司令好像不见了，
好似佢哋嘅总司令好快唔见啦，
他的灵还和他们同在，
但系佢嘅灵仲系同佢哋一齐。
很快他们就会再见到他们的总司令，
好快佢哋就会再一次见到佢哋总司令。
看上文下理，我们可以将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连接到最后晚餐去思想。
如果你睇上文下理十六章十六节，可以连接到最后晚餐一齐去谂。
杜全道希望我们在国粤语联合的崇拜的主日信息之中一些主餐有关的题目。
杜全道希望我们每次主餐都有一个信息是围绕着主餐的。
耶稣这句话应该放在最后晚餐和羔羊和教会婚宴中间来看。
耶稣这句说话应该放在最后晚餐羔羊的婚宴的中间来去看。
天上无不散不散的筵席，
天上有无不散之筵席，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天下呢就有无不散的筵席，
所以
无不散的筵席，
所以总有一个最后的晚餐，
总会有一个最后的晚餐。
但天上呢就有不散的筵席，
但天上边呢有不散的筵席，
就是羔羊和教会的婚宴，
就是教会和羔羊的婚宴。
问题是两餐的当中我们怎么过了，
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两餐的中间怎么过，
就是这句话的用意，
就是耶稣这句话的用意。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就已经开始描述最后晚餐，
约翰福音十三章就开始描述最后晚餐的内容。
十四章最后一节耶稣对门徒说，
十四章最后一节耶稣这样跟门徒说，
起来我们走吧，
起来我们走吧，
第十七章开始就是耶稣应该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
第十七章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
因此十五章跟十六章应该可以理解会耶稣门徒在克西马利园逃中说话。
而这样看呢，十五十六章就是他们在克西马利园路上的一段说话。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啊，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
门徒被驱捕带到刑场路途之上，
可以想到门徒在被拘捕在刑场的路上边，
他们记住的就是耶稣和他们往克西马利园途中说的这些说话。
他们所记得的可能就是想起耶稣对他们在克西马利园路上这句说话。
十六章最后一节，
十六章最后一节
耶稣的结语是这样，
耶稣的结语是这样：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
今天我不想跟大家讲得太学术性，
我不希望今天讲得太过学术性，
因为耶稣的话对我们今天有实质重要的价值。
因为耶稣的说话有很实际的价值。
自从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的倾向是将主餐看为一个历史性的纪念。
从宗教改革以来，圣餐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也会看主餐为羔羊与教会婚宴的一个预言了。
亦都会睇圣餐为羔羊婚宴嘅一个预言，
所以我们相信主餐象征嘅历史性救赎啊！
所以我哋相信主餐系一个历史性救赎嘅意义。
我们有这个信心，明天就可以享受天上不散的筵食。
我哋可以相信，听日我哋就可以享受到天上不散嘅筵席。
耶稣将两个连起来的。
耶稣将这两个餐连起来，
他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食。
耶稣这么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之前和你们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食，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了。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筵席，直等到成就在上国的国里。
然后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
耶稣然后接过杯来祝谢了，
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耶稣这么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就等到上帝的国来到。
所以我们在两餐的中间，
所以我们在这两餐的中间，
问题是我们在这个两餐中间应该做什么事情。
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这两餐当中做什么事，
是不是吃完一餐饱睡片刻，明天起来再吃了，
是不是应该吃完这一餐跟着睡下觉，明天起身再吃过呢？
很多时候宗教改革以后，基督徒因为只有过去只有未来，唯有现在的神学倾向。
在宗教改革以来呢，很多时都会有一个只有未来只有过去而但是没有现在的一个神学。
变成什么？
变成怎样
呢？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就是吃饱就睡无所终日。
基督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关于昨天和明天的。
基督徒的生命不单只是只是关于昨日或者明日，
我们的生命活在今天。
我们今天活着，我们的生命是今天活着，
已经还未言不应睡着，应该留心全在前面的现实。
已经或未言不应该是睡觉，应该是留心眼前的现实。
我们不能停在那个晚餐阁楼寒暄了，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那个晚餐好像在阁楼里面寒暄，
老是怀念过去，
经常都是想起过去的事。
成功在望，
应该是成功在望，
我们需要往事背后努力面前，
我们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在我们面前有一条通向克西马利园的路要走，
在我们面前有一条通向克西马利园的路要走，
在园里面有一条蛇要和我们亲吻，
在这个园里面有一条蛇要和我们亲吻。
选择寻找神的路当然是困难的，
选择行在神的路上便当然困难。
但耶稣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但耶稣咁讲，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了，
我就点样行。
起来，我们走吧。
起来，我们走吧。
过去一周啊，中国啊，使用了一个过去时运用了三次的外在术语。
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使用了一个在过去只是运用过三次的一个外交术语。
欲为言之不欲，
不为言之不欲。
Don't tell us we didn't tell you
不要告诉我们，听我们没告诉你啊。
三次之后都爆发见证。
再说一次，
上去之后都爆发战争。
哦，
战争，三次之后
都爆发了战争。
显然他们希望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很明显，他们很希望得到世界的关注。
约翰福音在这即将将记载了六次耶稣用，我以这样的事是告诉你们，使你们放肆说的话。
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六次关于耶稣这样说，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些事，使你们怎样。
圣经里面有一般的预言说的原因是主要使人产生得救的信心。
圣经很多的预言都是为着要使我们得到信心。
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三次的说，
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说了三次，
如今事情还未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
耶稣咁讲，喺呢啲事未成就之前，我要告诉你们。
要你们到事情成功之后，可以信我是基督。
叫呢啲事成就嘅时候，你哋可以信我系基督。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我预先话俾你哋听，到成就嘅时候，你哋可以信。
这就是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使者在全在你们心里，便叫你们的使者可以满足。
呢啲事系叫我嘅喜乐喺你哋里边可以满足。
耶稣成就了旧约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
耶稣成就咗旧约先知对弥赛亚嘅预言。
有理由世界去相信先知的话。
我哋有理由去相信先知嘅说话。
而且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我哋更可以相信耶稣就系嗰预言嘅弥赛亚。
如果今日你对福音的真实性还有怀疑。
如果你今天对福音的真实性还有怀疑，
我不理你是第一次来教会还是从小就来教会，
我不理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或者从小就已经在教会里面。
今天呢，就是你要想清楚这个耶稣的日子。
今天就是你们能够想清楚耶稣的日子。
你可能觉得你有很多要想的事情啊，
你可能觉得还有很多事要想，
你的学业啊，你的家庭啊，你的工作啊，
你的学业家庭工作，
但你其实不知道明天如何，
但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你不知道明天你还是在这个世界不在，
你明天还在这个世界上面，你都不知道。
最基本人生的道理今天还未有搞清楚。
如果最基本一个人生的道理没搞清楚，
忧虑明天的事情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这样而去忧虑明天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你希望参加这个明天才有天上不散的筵席，
如果你希望参加明天那一个天上不散的筵席，
今天首先要被邀请到主餐的台前，
今天就要被邀请到主餐的面前。
今日就是你好好思想你信仰真理的日子，
今天就是好好思想信仰生命的日子。
但约翰福音耶稣用两个方式说话还有三次，
约翰福音也都耶稣用了这句的说话讲了三次。
我以这样的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不知跌倒，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至于跌倒。
我这样的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了时候的可以想起来我对你们讲过这些事。
我这样的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言，主要不是给我们有信心。
圣经里面也都有些预言，不单只是给我们有信心，
而是帮助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有盼望。
而且是帮助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有盼望。
末世的确是一个困难的时候啊，
末世的确是一个困难的时候，
需要盼望承受各样的逼迫，
需要盼望承受一切的逼迫。
耶稣说你们不得见我，在末世我们就在这个光景。
耶稣这样说，你们不再见我，我们就在这个光景。
但不要绝望，
但不要绝望，
因为再等不多时，
因为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你们还要见我。
苦楚可以透过盼望来承担，
苦楚能够藉着盼望来承担。
耶稣用孕妇分娩解释这个盼望，
耶稣用孕妇分娩来解释这个盼望。
我们已经刚才读过，我只是 用国语读好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死了，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死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只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了苦楚，因为唤起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死了，这死了也没有人能夺去。门徒的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
门徒的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
门徒的路充满各样的忧愁和眼泪，
门徒的路充满了忧愁和眼泪。
如果你告诉我你相信耶稣之后从来没有因为你的信仰经历过任何的任何的悲伤痛苦，
如果你告诉我你信了耶稣之后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痛苦或者悲伤，
我坦白地告诉你，
我坦白地告诉你，
可能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下面你一直都是在做逃兵，
我可能告诉你，在这个信仰路上你一直都在做逃兵，
逃避神吩咐你真的要走的一条路，
逃避神吩咐你真的要走的路，
或者 你可能在路上睡着了，
或者你在路上睡着了，
打盹了，
打盹，
没有向前走，
没有试过向前走，
无论是哪一个原因，
无论是哪个原因，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不是门徒的路应该有的实况，
这个不是门徒的路的一个情况，
不在一样的作者不可比啊，告诉我们
在 Experience Guard 不再一样的作者又这样告诉我们，
门徒的路当中有无数的挣扎，
在门徒路上有无数的挣扎，
要配称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要背持十字架来跟从他，
要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背上十字架来跟
随。成为一个信徒你不需要花一文钱，
真的成为门徒你不需要，成为信徒你不需要花一分钱，
但作为一个门徒是一个倾家荡产的事情，
但作为门徒是一个倾家荡产的事情。
为什么做一个门徒那么贵，
为什么做门徒那么贵重，
信耶稣可不可以像手机月费一样拿最基本的那个 plan，
信耶稣可不可以好像手机月费最基本的月费，
不拿那个昂贵的计划，
又不用那个最贵的计划。
慕道友和初信的朋友有时候会问，
初信的朋友或者慕道友会这样问，
可不可以上天堂但不放弃世界的，
可不可以上天堂但不放弃地上呢，
得到永生但不放弃今生今世的特权和享受，
永生但是又不放弃今生的享受呢，
可不可以在天上投资一个单位，
可不可以天上面投资一个单位，
但在地上还是追求我的快乐，
在地上面仍然追求自己的快乐。
你想两全其美是自然的，
你觉得两全其美不是好吗，
但要想一想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
但要想想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
是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了，
是边个最终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呢，
是不是耶稣自己钉自己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耶稣钉自己在十字架上呢，
当然耶稣是自愿的将自己交付在他敌人的手里，
当然耶稣是自愿的交付在敌人的手里面，
他没有反抗，
没有反抗，
当然如果父神没有允许这个事情，十字架也没有可能发生，
但如果父神没有允许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
但事实上杀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他的仇敌，
但事实上在落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仇敌的作为，
父神没有谋杀他的儿子，
父神没有谋杀他的儿子，
谋杀耶稣基督的是神的仇敌，
谋杀耶稣基督是神的仇敌，
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就正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
就好像约瑟同他的弟兄们这么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从前你的意思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但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
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成就今日的光景，
神的仇敌要诈害耶稣，
神的仇敌要伤害耶稣，
但神要透过他的仇敌的手来成就他的救恩，
神要透过他仇敌的手来成就救恩，
这跟羊群池里的这个赏话有什么关系
呢？这个跟两全其美的想法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两全其美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两全其美呢？
我想不是，
我想不是，
很简单，
很简单，
你因为神的仇敌会就此罢休吗？
你觉得神的仇敌会从此罢休吗？
魔鬼被十字架决定性的打败了，你他就会投降了吗？
魔鬼既然被十字架决定性的打败，他就会这么容易投降吗？
的确，决定性的战争耶稣是已经打胜了。
的确，决定性的战争耶稣已经打胜了。
但这个万世的战争还未有结束。
但这个万世的战争还未结束。
每年6月6日就是这个星期四，我们都会庆祝 D-Day， 联军在诺曼底登陆。
每年的6月6日就是嚟紧礼拜四，我哋都会庆祝 D-Day， 就是在联军在诺曼底里面登陆。
因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定性的战役。
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的战役。
那由1940年6月6日的 D-Day 到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 V-Day。
但是在1944年6月6日 D-Day 到1945年5月18日日德军的投降 V-Day 呢，
和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 V-J Day，
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 V-J Day 呢，
还有整整1年的时间啊，
当中还有1年整整的时间。
虽然大势已去，
虽然大势已去，
神的仇敌还是会随时挣扎。
大神的仇敌随时的挣扎，
所以悲伤和困难还是会来到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
所以悲伤和困难还会来到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
在前往克西马利园的路上，
在前往克西马利园的路上，
耶稣提醒门徒四个他们会面对困难的理由。
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四个他们会面对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世人恨基督的门徒。
第一个理由是世人会恨基督的门徒。
世人越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有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很多时候基督徒面对的逼迫，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很多时候基督徒面对逼迫是因为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啊，甚至在 New England 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不单是中国大陆，就不是在 New England 那里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当我们公开的宣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必然有一个代价要付出。
当我们公开宣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必然付上一个代价。
如果你会可以隐藏你的基督徒的身份，你就平安无事了。
如果你以为能够隐藏你基督徒的身份可以平安无事，
我想你想一想，
我想你要三思。
马太福音第10:32-33耶稣说，
马太福音10:32-33耶稣，
凡在人面前应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应他；凡在人面前不应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应他。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他说不认识神的人会以为迫害基督徒是侍奉神吗？
有些人以为，不认识神的人以为迫害基督徒就是在侍奉神。
人要把你们赶去会堂，并且时候降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在初期的教会，犹太人迫害基督徒，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亵渎他们相信的耶和华神。
在初期教会，犹太人迫害基督徒，因为以为他们这样做，认为基督徒是亵渎他们相信的耶和华。
基督徒将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提到神的地位，
基督徒将耶稣提到一个神的地位。
后来罗马人迫害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徒不肯跪拜罗马的神。
后来罗马人迫害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徒不肯跪拜罗马的神。
罗马人甚至会叫基督徒为无神论者。
罗马人甚至叫基督徒为一个无神论者。
表面上看来，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敌人是一些自称为无宗教的人。
表面来看呢，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敌人就是一些认为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们自称是无神论者。
他们自称为无神论者。
将所有宗教的人士都看为无知和迷信的。
他们将所有有宗教的人士呢都看为无知和迷信。
但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他们有他们的神。
但其实呢，他们有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神。
他们的神可能是自然科学，
他们的神可能是自然科学，
可能是自由政治，
可能是自由经济，
可能是国家民族主义，
可能是国家民族主义。
他们迫害基督徒就是因为基督徒侵犯了他们的信仰。
他们迫害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徒好像侵犯了他们的信仰。
教会历史里面基督徒也曾经互相的迫害。
在教会历史里面基督徒都互相的迫害 迫害或者伤害。
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以为迫害其他的人是侍奉神，
就是因为不认识神的人以为迫害人是一个侍奉神。
其实他们侍奉的不是神，
但其实他们侍奉的不是神，
只是他们的传统，他们自己的宗教，
他们侍奉的他们的传统或者他们的宗教。
第三个理由，有时在神的计划的当中你受迫害是为了那些迫害你的人。
有时呢，在第三个理由这样看，有时神的计划里面迫害你，你受迫害呢是为了那些迫害你的人，
可以以后有智慧悔改，
让他们以后有机会悔改。
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你一遍面呢，你要给他打另外一遍呢。
耶稣这么说，如果有人打你一边的面，你要给另一面的面他打。
很多人不明白耶稣的智慧，
有些人不明白耶稣的智慧，
为什么他做的是错的事我们不阻止他们，
为什么他们做错的事我们不阻止他们呢？
还允许他们一错再错，
还允许他们一错再错。
自从奥古斯丁提出了所谓正义见证理论 Just for theory 以来，
自从奥古斯丁提出了正义战争的理论以来，
西方基督教的伦理的传统与耶稣说的那句话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西方基督教那个理论传统呢，跟耶稣所说的那句说话基本上是背道而驰。
西方的传统基本上是以暴逆暴，
西方的传统好像基本上是以暴逆暴。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预防胜于治疗嘛，
预防胜于治疗。
罪恶还未蔓延就要将它消灭，
好像罪恶还未蔓延之前就要将它消灭。
后来成为十字军东征和圣战理论的背景，
后来成为了十字军东征和圣战的理论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受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和马丁路德金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受到潘霍华和马丁路德金的影响。
一些基督徒提倡公民抗命，
有些基督徒提倡公民抗命，
其实都是有理由的伦理
其实都是一些有理由的理论。
但耶稣以柔制刚，
但耶稣是以柔制刚，
以德报怨，
以德报怨，
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
的智慧就好像亡之了。
耶稣这个智慧好像就被忘记了。
为什么我们要人一错再错呢？
为什么我们要被人来到一错再错呢？
因为彻底的改变一个事情的方法，
因为要彻底改变一个事情的方法，
有些时候是要给那些死性不改的人有机会认着真理，认着圣灵， 制止则被制止。
因为要彻底改变一个人，有时候是要俾啲死性不改嘅人有机会因着真理同埋圣灵自己责备自己。
然而我将真诚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治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制止则被制止。这句几句的说话有很多层次的属灵的意义。
这几句说话很多层次的属灵意义。
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如果耶稣不受害，那么害他的人就没有智慧。
第一个层面很明显，就是如果耶稣不受害，那些害他的人就没有机会，
没有什么智慧了，被显明为滥用他们的权，不公不义，
就没有机会去显明他们是滥用职权，不公不义。
这是同样的道理，
今天同样的道理，
阻止错事有些时候不是最有智慧的方法。
可能今天同样的道理，阻止错事呢不一定是最有智慧的方法。
当然应该预先提醒，
但应该是预先提醒，
但人听不进去，只能够失望他们做错事以后让真理和圣灵责备他们。
但是只是能够，但有些人听不入耳，就只能够希望他们做错事之后靠住真理和圣灵来到去责备他们。
这对领袖来说尤其是正确的，
这个对领袖来说是特别重要。
如果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每步每步的是阻止他们，
如果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每一步都阻止他们呢，
他们永远就不会学会任何的东西，
他们就 会永远学不到要学的。
所以要警告，
所以呢要警告，
但不听就由他们，
但如果不听呢就由得他，
让他们一败涂地以后你才跟他们谈也不迟啊，
让他们能够经历一败涂地之后你才再跟他们说呢都不迟。
当然他们可能不认错，
但可能他们都仍然不会认错，
所以最好留一个历史的记录，
所以最好是留一个历史记录，
让他们要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当然这一切的东西我们都是凭爱心去做的，
要做这一切的事都是要凭爱心去做。
第四个理由，
第四个理由，
我们给你智慧，奉主耶稣的名向神求。
第四个理由是苦难给你机会去奉耶稣的名向神求。
当然到了天你们的时候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神求什么，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别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困难呢，你就不需要流着眼泪的去寻求神。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呢，你不会流着眼泪去寻求神。
但是当你真的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祷告经历神的同在。
但当你经历过为义受逼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祷告去经历神的同在。
微妙的地方就是在苦难的当中你的喜乐才是最满足的。
微妙的事呢，就是在苦难里面呢你的喜乐才是最满足的。
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你最刚强的一个，
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呢就是你最刚强的时候。
为什么耶稣不在十字架就完成了所有的救赎了？
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不完成了所有的救赎工作？
为什么耶稣不在十字架就使我们变成无坚不屈、坚如不克了？
为什么耶稣不在十字架上面那一刻就使我们成为无坚不摧、无战不败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你要问神就知了。
这个问题可能你要问神了。
但我猜想耶稣的一个心意需要门徒经历他自己经历过的路。
但我想耶稣这个的心愿就是要门徒经历他所经历过的这条路。
因为当我们走在主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路，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他的心肠。
因为当我们走过耶稣走过的路，我们就更明白他的心肠。
耶稣在地上不是无权无能的，
耶稣在上面并不是无权无能，
他在试探上三次的打败魔鬼，
还有试探，被试探三次的时候打败魔鬼，
赶走了无数的邪灵，
赶走个无数的邪灵，
但耶稣仍然是伏在死的咒诅和权柄之下，
但耶稣仍然伏在死的咒诅和权柄底下。
幸好的是他的软弱成为了许多人的救赎，
幸好的是他的软弱成为了很多人的救赎。
但耶稣基督进入了我们的生命，
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同样有能力去胜过试探，有权柄去掌道，去赶走邪灵。
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胜过试探，有权柄赶鬼和赶道。
但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仍然伏在死权之下，
但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也都伏在死的权柄底下。
也就是为什么天下无不善言辞，
这个就是为什么点解我哋天下系冇不善嘅言辞？
当然就是暂时的，
但系呢个系暂时嘅。
天上有不善嘅言辞，
即系天上面有不善嘅言辞。
启示录告诉我们，
启示录咁样话俾你听，
基本在千禧年之前，那个兽和那个假先知已经被泡到火湖里面了。
尽管喺千禧年之前咧，嗰、那个兽同埋假先知已经被丢喺火湖里边。
在千禧年当中，撒旦仍然只是被捆绑，
但系千禧年当中咧，撒旦会被捆绑
在无底坑的当中，
在无底坑里边，
而且千禧年之后，撒旦又暂时在无底坑当中被释放出来。
但喺千禧年之后咧，撒旦要被释放喺要出嚟。
我们成为信徒，耶稣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哋成为信徒，耶稣基督来到我哋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再没有兽的认识，也不会被假先知迷惑。
就好似我哋再冇被兽嘅印记，就亦都唔会被假先知嘅迷惑。
但那个随时挣扎的撒旦，一有智慧，仍然是为仗着死的权柄向我们发动攻击。
但系嗰个垂死挣扎嘅撒旦咧，一有机会嘅时候，亦都藉着死嘅权柄嚟到向我哋发出攻击。
所以门徒的苦难是必然的。
所以门徒嘅苦难系必然嘅。
死亡的权柄却只是暂言的。
死亡嘅权柄只系暂言咗。
但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耶稣说这句说话，不只是指着他自己的十字架而说的。
耶稣这句说话不单止是指着他自己的十字架而讲，
乃是为所有愿意背负自己十字架的门徒说，
而是向着为所有愿意背负自己十字架的门徒讲的。
今天我们就有一个主餐，
今天我们都有一个主餐，
主餐纪念的是我们的信仰，
主餐纪念是我们的信仰，
主餐让我们也可以盼望天上的爱言，
主餐都是让我们盼望天上面的爱言。
今天大家领受主餐的时候，
今天我想大家领受主餐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有这个的想象哈，
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想象，
不要好像平常吃晚餐一样，
不要好像昨晚吃晚餐这样，
吃完了就拿些甜品啊，然后晚安呼呼入睡，
不要好像吃完晚饭拿些甜品，然后那晚安就入睡。
想象这个是早餐，吃饱了要去外工作的，
想象这个是今天的早餐，吃饱了要出去工作。
更准确的来说，
更准确的这样
说，想象这个是一个晚餐，
想象这个是一个晚餐，
但有一个漫漫长夜在你的面前，
但还有一个漫漫的长夜在你面前，
吃饱一点明天才可以下一餐了，
可能吃完这一餐之后要等到明天才可以再吃一餐，
吃饱还要说一句，
吃饱之后还要说一句，
起来我们走吧，
吃饱了我们要走。
好了，我们请邀请这个帮助主餐，那个后来才说这个说的，对，先做主餐，还唱这首诗歌。